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谈的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11节到26节，这里讲到耶稣站在巡抚的面前，或者说耶稣站在总督的面前。那这是比拉多一生当中所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明确的选择，如果更具体一点来讲的话，就是你要怎样待耶稣。有一首诗歌就题目就是这样子，你要怎样待耶稣，不能中立两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在第二十七章马太福音第27章第11节，说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但是在耶稣来到比拉多面前之前，在27章第1节告诉我们，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要受到犹太人公会的审判。那犹太公会审判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权利定罪耶稣，也没有权利定耶稣死罪。在当时只有罗马的政权，或者说罗马在殖民地里面所派定的官员才可以执行死刑。那比拉多是总督，他不是向犹太人负责，他是向罗马的皇帝负责，所以他可以执行死刑。所以这些长老们，这些祭司长们，他们要治死耶稣，但是他没有权，所以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那我们看到，你知道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也有他们的选择，但是他们选择不要耶稣，他们选择除灭耶稣。那为什么他们要除灭耶稣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出于嫉妒。嫉妒就是不能够容许别人比我们好，不能够容许别人比我们强，不能够容许别人霸占或者占有了我们的位置。耶稣在世界上做拉比，做老师，宣讲神的国，许多的人跟从，所以犹太人祭司长长老们看到这种的光景，他们怒气天凶，他们怒火焚烧，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嫉妒，所以他们要把耶稣除灭。那在这段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众人的选择。当这个祭司长跟长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当然每次当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有囚犯要被审判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的人跟着来看光景。 但是这一天这些人是受了祭司长跟长老们的挑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人来到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做一个选择，这些人也要做一个选择。这些选择是什么呢？比拉多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那比拉多要面对要处理耶稣的这个个案，但是他要征求以色列这众百姓的意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照着规矩，他们要释放一个囚犯。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那巴拉巴就跟耶稣摆在一起，所以巡抚就问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巡抚比拉多把这个老百姓放在一个选择的地位上，或者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你们要巴拉巴还是要耶稣？我相信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过程当中，也许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也许我们也要做这样的选择。那在这里姑且我们先不讲上帝主权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你我能够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你们得救是出于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但是在我们面对这个今天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生死攸关的事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那基本的动机，基本的推动力不是出于我们，但是当我们受了这个感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回应，那这个回应我们要负责任。你们要巴拉巴还是要耶稣？巴拉巴是一个强盗，巴拉巴是一个出名的强盗，是杀人犯，是抢夺掳掠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主宰。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人会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来？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巴拉巴而不要耶稣？也许我们会想不通，但是人就是会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的愚蠢，做了不明智的不明确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群众是有的是被称为乌合之众，这里告诉我们说，巴拉巴也知道他们选择不是巴拉巴，这个比拉多也知道众人选择巴拉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祭司长跟长老挑唆，就是会有些人会鼓动人啊，很多时候很多的暴动，很多的这个游行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个人很会挑动人心的时候，这群众看到别人这样做，他们也会照样的做，所以被挑唆，然后这种群众的心理就造成了这些群众所做的选择。他们选择不要耶稣，那这个选择不要耶稣，耶稣也是一个选择。今天早上我想主要的一个要谈的选择是比拉多的选择，比拉多的选择。比拉多在基督信仰里面或者在基督教里面曾经是一个被许多人就是很多人对他就是批评的非常的恶劣，因为他受百姓的这个重用，
然后把耶稣交给兵丁钉死十字架。但是也有一些遗传里面说比拉多后来也悔改了，也做了基督徒，啊，这个是传说。也有人说他的太太，比拉多的太太也是做了基督徒，但是这个我们不知道。根据一些的传说，传说最后讲到比拉多的死是他自己自杀的，自杀的。但是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当比拉多，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明确的选择，但是他也选择不要耶稣。实在说，比拉多没有理由不选择耶稣。为什么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从这个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有四件事情是比拉多可以做一个明确的选择耶稣。第一，他知道祭司长和长老是因为嫉妒耶稣，他知道这些人把耶稣带到他的面前是没有可告之状。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路加有记载，这些祭司长文士控告耶稣有三样的罪，一个是说耶稣是反革命分子，就是他就是这个诱惑国民，他要诱惑国民然后来反对政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说，路加有记载说耶稣基督禁止百姓拿税给该撒，那这也是不爱国行动。然后第三个，祭司长他们捏造事实来控告耶稣，说他自称为王。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世纪里面，耶稣基督被控告用是神的儿子，其实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要用神的儿子这个名称来控告耶稣，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是神的儿子，如果自称的话就是亵渎神，所以这是一个宗教的罪名。但是宗教的罪名在犹太人他们在祭司长长老的手中不至于定死罪，但是这个政治的罪名，如果是有人起来自称自己为王的时候就是等于是说背叛该撒这个是可以处死的这个死刑。所以这个长老跟祭司长来到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那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那比拉多也知道这些事情不存在，所以当比拉多问说你是犹太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意思说你是你这样说的。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不是不敢打，但是他知道你这样说我就是，但是这个是你说的，那在法律上不能构成他这个好像违反皇帝这样的意思。所以比拉多清楚的知道祭司长来控告耶稣是出于嫉妒。第二，在他施行这个审问的时候，有人他的妻子打发人来告诉他说，警告他说不要管这义人的事儿。他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要管，所以他的太太已经给他有警告。我们知道上帝把一男一女带在一起成为一夫一妻，妻子也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我们做丈夫的也应该多听一点妻子的话，很多时候没错，有些先生要去投资，但是好像女人有的时候有一种第六感，觉得这个不对的，就跟先生讲，而先生就偏不要听，结果大笔的钱投下去全部当掉，全部投资落空。当然不是说妻子每次都对，有的时候也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比拉多的妻子来告诉比拉多说，这艺人的事儿，你一点都不要管。但是我们知道等一下我们会看比拉多当时的心态。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有他的妻子已经告诉他，耶稣是个义人，耶稣不至于没有犯至于死的罪。第三呢，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所以他问他，那你们选择了巴拿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呢？行，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是不是绝对的相信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他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我们今天如果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是保罗的彼得的任性，你是基督，是永生的，永生神的儿子，那就构成我们得救的条件。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照着这件事情他所知道的去做。第四个原因就是他知道耶稣没有罪，他知道耶稣没有罪。23节，他问他们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耶稣问这些百姓，他们要把耶稣钉他十字架，但是耶稣说，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意思是说他没有做什么恶事，没有做一件事情是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24节，他说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知道。前面他的妻子告诉他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所以他相信他妻子所讲的话。那这里他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所以比拉多没有理由不选择耶稣，至少有这四个理由。但是他为什么不选择耶稣呢？今天我们你我，或者你还没有选择耶稣，或者你还没有向耶稣的救恩来回应的话，是为什么呢？是为什么呢？你的理由是什么？那一个站在耶稣的面前最有机会信靠耶稣的人错过，为什么呢？这也告诉我们在第24节就是比拉多对没有选择耶稣的一个反应。第一个，他不想多说。比拉多看这个情势顺风使舵，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当众民在那里大声的喊叫定他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看这个情势，他发现说，我多说也无济于事。另外一本福音书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因为众多的老百姓在那大声喊叫的时候，比拉多就不想为可能他的 conviction，可能他的任性，可能他的一个理解，他不愿意付这个代价。第二告诉我们说，他不想惹事。 多一事少一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怕反要生乱，24节，他说怕人家来再惹乱。有的历史家告诉我们，在过去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曾经大肆屠杀的时候，引起非常大的这个乱子，所以他甚至没有办法来处理。所以现在呢，他不要再惹事，就不敢面对真理，面对自己的良心。第三呢，他是推卸责任，他说他要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洗手表示无辜，推卸责任。今天我们也是站在耶稣的面前，或者说耶稣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当然，一方面，第一，对不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如何？你要怎样来对耶稣？不能中立两可。如果你选择了祭司长所选择的，不要耶稣；如果你选择了众人所选择的，不要耶稣；如果你选择了比拉多所选择的，不要耶稣。我们的结果就是永恒的灭亡，永远的与上帝分离。每个人，当我们有机会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比拉多这样的选择，成为他千古遗恨的虐种。四不真牧师曾经说过，他说比拉多的手用血也洗不干净，将一个无辜的人在众人喊叫声之下推卸责任，不敢惹事，把他交给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我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信仰站出来。世界在动乱，道德在沦丧，我们要选择什么？我们要选择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世俗的走世俗的道路，还是我们要为主站出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该讲话的时候，我们要讲话。有的时候甚至于你感觉无济于事，但是我们的声音还是要发出来，至少有一部分的人，甚至有几个人可以听到。有的时候基督徒在外面没有动静，没有表现的时候，人家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祷告。而你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基督徒也知道，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在飞机上吃饭的时候就祷告，其实没有什么表演，就是吃饭是祷告。结果旁边的人看到我祷告，他就说，你也是基督徒啊？他说我也是基督徒。那就变成两个人了。当我们把信仰带出来的时候，就多一个人。那今天就是很多基督徒在社会上没有耶稣站出来，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不要怕多说，该说的话要说，我们不要怕惹事，我们不是去作乱， 但是我们不要怕事，我们要为真理站立的稳，不要推卸责任。这两种的选择，一种是我们信仰的选择，你要选耶稣还是要选巴拉巴？我们要选择沉默无声，让世界的洪流把我们淹没，还是让我们为真理敢站出来？虽然我们是少数，但是少数也有少数的立场，让世界世上的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在这个美国今天的社会里面，上一个礼拜天，上一个礼拜五James Dobson 还有很多的人发起来维护圣经的婚姻观，传统的婚姻观。然后现在美国才刚刚开始，加拿大已经是偏向另外一边，在北欧挪威瑞典那些国家已经是同性恋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是社会所接受的正常的事情。我们这个美国，你以为还会很久吗？如果我们基督徒觉得这个关我啥事儿？Dobson 希望有100万人，150万人，感谢主有很多人去，但是还有很多人就说关我什么事。我们可以请假去干很多事，但是不愿意请假来参加这个游行，来声明我们的立场。你的选择是什么？你为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当新神学兴起来的时候，基督徒既要信仰的人不出声，然后就退就让，好像是很有礼让，但是没有真理打仗。所以很多重要的像哈佛、像普林斯顿、像耶鲁大学里面的神学院全部给新派拿去。那今天基督徒如果没有立场的，不站稳我们的立场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都被自由派、新神学跟违背圣经的教导所感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像我们年轻的一代已经觉得为什么不能容忍，为什么不能接受。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像比拉多、像这些众人、像当然祭司长跟长老，他们有他们的企图，但是我们今天有基督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发声说话，然后让这个信仰能够代代相传，尊主伟大。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基督在我们的面前，感谢你基督来到人世间，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我们预备救恩，感谢你让我们许多的人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说还没有信靠基督的人，给我们能够在你圣灵感动的时候能够做一个明确的回应，跟随基督。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主啊，我们知道今天社会环境、道德光景需要我们为真理站立的稳，需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胜仗，需要为真理不怕人言，不畏强权，好叫我们能够为你站立的稳。主啊，我们求你带领，让我们看见
今天社会需要我们发出正义之声，来影响我们所在的社会世界。我们祈求你给我们勇气，能够与众不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